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军驱逐舰和轰炸机最近在南中国海积极行动，能否成功制衡中国，保护东南亚，稍后我们有详尽报道。另外，美国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这对美中贸易谈判是好是坏呢？记者林峰将为您深入分析。而在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要看看中国央视记者为何在国际会议上开骂打人，而中国官方和官媒再次在第一时间出面力挺，要求外国道歉，这说明了什么？今晚节目中，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这个奇特现象，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在星期二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行驶的一艘驱逐舰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星期天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海军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此类挑衅行为。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每天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种军事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符合国际法。他还表示，美军的航行意在展现美国对维护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权利的承诺。一艘中国军舰在星期天在南中国海以侵略性动作靠近美军舰，迫使美国军舰采取动作避免碰撞。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戈姆·戈尔曼表示，一艘中国驱逐舰以不安全、不专业的动作靠近美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戈尔曼表示，中国军舰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动作，同时警告迪凯特号离开该海域。在美国军舰被迫采取动作避免碰撞之前，两艘军舰一度只相距41米。目前美中两国的军事关系正受到多重挑战。前不久，美国宣布对一些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的实体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了中国军队机构和高级将领。此后，中国方面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表达不满，并召回了原计划访美的一艘中国军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原定于10月份的访华计划也被取消。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军队在星期一开始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和菲律宾军队在苏北克湾国际机场举行了这次为期10天的第二次海上战事合作演习的启动仪式。这次演习还有日本参加。美菲海上战事合作军演期间，两国军队还将举行交流活动，重点是提高反恐、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由于不愿意得罪中国，因此要求联合军演把重点放在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方面。不过，美国军方表示，两国联合军演集中训练执行各项使命，包括了人道救援和反恐，但是也包括其他的联合军事行动。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在面临国际社会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越来越强烈的批评之际，展开了反宣传，利用海外媒体采访和发表评论，试图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说法。近期，北京受到国际社会包括活动人士、学者专家、外国政府以及联合国人权专家的严厉批评。他们斥责中国当局将数十以十万计的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并且在新疆进行严密的监视和监控。美国甚至考虑对参与迫害人权的中国高官和公司展开制裁。 不过中国当局反击说，新疆面临严峻的伊斯兰激进和分裂分子的威胁，他们否认所有虐待维吾尔人的指控，只为维吾尔人提供职业培训，遏制极端主义，并且谴责境外反华势力散布不实消息。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路透社有关中国的宣传是否有效的询问时说，新疆地区稳定繁荣，在新疆问题上，中国人民是最有发言权的。最近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了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呢，就有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现在特朗普总统手上有了更多的筹码和精力来去解决和中国的贸易问题。不过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现在并不急于与北京谈判，因为谈判的火候还不到。目前美国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到25%的关税。那么新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达成，对于美中贸易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来为您做深入的介绍。我们先来欢迎他。林峰你好。
宇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在昨天这项协议达成之后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也特别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做了很多的说明。那么是不是能先给简单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份新的介于这北美三个国家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的确这份协议它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那在之前呢，实际上在上个星期时候大家还都不太抱有希望，认为这个差距，美国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个分歧还是很大的。那认为可能在9月30号午夜前这个最后截止期是可能达不到，但是实际上在上个周末的时候，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去加大了努力，那么就把这个协议就谈下来了。那就这个内容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首先这个金额是非常大的，它是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这个贸易金额涉及的金额是高达1.2万亿美元，是美国目前最大的一个贸易协定应该说。那就这个新版的贸易协定来看的话呢，它有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汽车，一个是这个劳工待遇，还有就是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金融服务、环境保护，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货币操纵的问题。我们具体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新的协定是规定呢，这个成员国在进口这个汽车的时候，把这个汽车，如果你要想享受这个免关税的话，这个汽车的在北美地区的自产比例要把它这从原来的62.5%提高到现在的75%，而且还规定了这整车零部件的这个生产40%，至少有40%这零部件生产必须由这个每小时这个工人的这个薪资待遇是每小时16美元，也就是防止这个汽车生产商到这个其他北美地区以外的地区去采购这个零部件。那白宫就认为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定的话，有助于这个制造业，特别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工作岗位是回流到这个美国。那还有就是说，在劳工标准方面是制定很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劳工标准。这样的话，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工人，我们都知道，在北美三个国家当中，只有墨西哥的他这个工人的待遇是比较低的。那也包括赋予墨西哥工人成立这个工会的这个权利。那样这样的话，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墨西哥工人的这个他的这个福利和待遇。还有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这个是非常强调，新的这个协定是非常强调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而且特别是这个对专利的保护。这样的话，就是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好处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比如说医药行业，它的药品制造商就会选择在北美地区，特别是在美国生产这个医药。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规定的是要求这个成员国不能以这个压低人为操纵汇率的方法去给本国商品制造这个贸易上的优势。这是在以往的这个贸易，美国签署这个贸易协定当中都是没有看到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提到一点，就是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都目前没有去采取人为压低汇率本国货币的汇率的方式去给自己的商品提高这个竞争力。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关注，就是说双方都有妥协，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就妥协的一个重大妥协，就是对自己这个乳制品的这个市场向美国开放3.5%，非常很小，但是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让步。但美国方面也有让步，就是说包括这个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汽车，如果要是美国以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来 对这个美国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汽车来增加征关税的话，那加拿大是享受260万辆这个汽车是免征关税的这么一个待遇。应该说它的这开放幅度，据专家分析来看的话，它的开放幅度是高于这个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协定的。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未来这是美国这份协定是美国未来跟其他国家谈判的时候一个范本，就是特别强调几个原则，一个就是互惠，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谈到的就是互惠原则，还有一个就是公平原则，就是 reciprocity 和 fair， 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要强调是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要求这个有助于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到美国来。
是，那么林峰，我们知道就从刚刚提到的这个强调的两大互惠公平原则之外，实际上这次美墨加这份贸易协定里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它有很多的点其实也都是美国方面在与中国谈判的时候一直希望能够推动中国来做出改变的，比方说我们说货币操纵、
对
知识产权、劳工待遇，这些都是美方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做到的。那现在呢，美墨加已经达成协议，上个星期美国与韩国也达成了贸易协议，
对，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神来面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那么他可能会采取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有什么样新的角度或有新的筹码吗？
特别有意思，就是昨天在这个记者会上，这个特朗普总统特别是提到了中国哈，他就说，他说我们其实中国，他说中国非常想谈。但是呢，说美国认为现在的时机不是很成熟。他说，一个方面就是说，北京方面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他说他们还没有 ready。那具体来说，我就感觉就是在我们都知道，在9月末的时候，这个中国方面是发布了一个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强调中国的几大立场。那其中一个立场就是说，绝对不会在压力之下，去跟美国谈判，那么也指责这个美国用关税的方法呢是一个贸易霸凌主义，这是中国的方面的说法。那就是说中国不会在这个压力之下跟美国谈判。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特朗普总统昨天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谈到说，要是没有关税，那大家昨天不会站在那里跟大家去跟这个记者去见面，去有这样一个协定。所以他认为这个关税在跟这个贸易伙伴去谈判的时候呢，还是有重要作用的。那就是说北京方面他说北京方面没有，虽然想谈，但是没有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贸易战已经进行几轮以后呢，这个一些经济指标现在显示，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现在是慢慢的承受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特别是在这个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个经济指标，还有民间公布的经济指标都显示的话，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上现在处于官方的指标是现在呈现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是继续下滑，而这个财新杂志它公布的一个采购经理人指数的话，是显示这个中国这制造业扩张的这个势头已经是停下来了，现在是到了50，也就是一个分界点的水平。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认为现在还要让这个关税的，特别是贸易战这个压力继续给北京更多的压力，然后这样的话，美国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跟中国去谈，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协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来到现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报道，谢谢你。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把镜头转到台湾。台湾总统府呢，在今天下午临时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将会在这个月11号率团前往梵蒂冈访问。他除了会见教宗方济各，也将再次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此行啊，除了是要会见教宗之外，还可能有哪些重要的行程呢？
好的，台湾的副总统陈建仁啊，他此行啊是从10月11号啊，他就会出发。那么台湾这次把这个行程取名叫做圣仪专案啊。那么最主要当然就是说，除了觐见教宗之外呢，还有就是要这个出席啊，就是前教宗保禄6世的这个封圣典礼啊。那据说这个典礼呢，会有100多个国家的这个领袖或代表出席啊，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国际上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盛事啊。那么所以台湾这一次呢，当然也就不会缺席。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上个月呢，中国和梵蒂冈签署了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之后，那么各方有一些猜测，就是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是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啊？那么由这个台湾副总统代表出席，那么来看的话呢，双方目前的这个关系呢还算是稳固的。 译文。
是，那么永泰，你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陈建仁副总统到梵蒂冈的时候出席的活动，也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的两位主教也会在近期内前往梵蒂冈。那么台湾副总统是否有可能和他们在梵蒂冈有所互动呢？
对，那么中国的这个主教啊，有两位啊，一位是这个都是官派的啊，一位是这个延安教区的主教杨晓婷，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承德教区的主教郭金才啊。那么他们这个参加的这个会议叫做世界主教会议啊。那么这个会议的这个开会的期间是从10月3号到28号，那么确实这个时间上和这个陈建仁到梵蒂冈访问的时间是有些重叠的啊。不过呢，在今天记者会当中，那么台湾的这个外交部次长啊谢武桥特别强调了，因为就是说这个双方的这个出席的这个场合不太一样，所以他表示说应该不太会见到面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打消了就是外界很好奇说这个假设中国还有梵蒂冈还有台湾的这个相关人员在同一个时空之下是否可能会擦出火花这样的期待。
是，永泰，最后我们一个问题要来看到，就是台湾副总统他此行对于台泛的邦交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现在各界都在传闻中泛有可能建交，台湾方面有什么样的预期吗？
对，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台湾从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啊，那么已经失去了5个邦交国，现在只剩下了17个邦交国啊。那么在这17个邦交国当中，那么教廷也就是这个梵蒂冈可以说是在欧洲唯一的这个邦交国，也是台湾这17个邦交国当中最重要的国家啊，因为它只是一个教廷国。那么不过呢，当然这个值得一提，就是说这个陈建仁他本身呢、就是一个很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啊，他也被这个有这个这样像叫做这个圣骑士这样的一个封号啊。那所以他跟这个教宗之间事实上是有一些这个共通的语言呐、所以台湾这里也很期待，就是说他的此行，那么能够让这个教宗能够更加的了解台湾人民的心声，当然也不要放弃了那么关注台湾天主教徒的权益。
好的，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你。肩负着中共大外宣任务的中国央视记者，为何在采访时开骂打人？这是中共官媒的独有特色，还是另有原因呢？中国外交部和官媒力挺闹事记者，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观察人士将和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天，在英国保守党举行的一场有关香港自由与法治的论坛上，一名中国央视女记者起身大骂与会嘉宾是反华分裂分子，她在被要求离场时两度出手打人，并且称自己有权进行抗议。该记者随后被当地警方短时间拘捕，随后释放。不过事件并没有到此为止，包括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还有中国央视都发表强烈抗议，表示该记者是在行使记者权利提问并且发表观点，英方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并且要求主办方英国保守党要向记者道歉。中国官方和官媒的反应说明了什么？ 这名央视记者究竟是行使言论自由的专业记者，还是践踏言论自由的爱国愤青？本来应该负责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共大外宣，为何成了打人耍赖的不速之客？这起事件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瑞典事件呢？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多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从美国纽约参与节目的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曹女士您好，欢迎您。
谢谢。
好，那么第二位呢，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高级讲师吕秉权。吕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三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郑教授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感谢。
我们欢迎三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708976007，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在我们跟三位嘉宾展开讨论前啊，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许仍然有观众朋友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始末，我们先来看到，这是中国央视记者，他叫孔玲玲。那么他是在9月30号在英国伦敦保守党的一个年度大会上，一场特别针对香港自由法治受到侵害的这个论坛上。那么当这个与会嘉宾在节目在这个讨论结尾的时候，在收尾讨论在说明的时候呢，他站了起来，那么指控这些这个说话的嘉宾呢是反华，是企图要分裂中国。那么在场的工作人员呢，先是善意的请他说你已经表达了你的看法，请他离开现场。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给了这名工作人员两个耳光，然后在现场呢又与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起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视频是在事后，在他这个打了工作人员耳光之后，工作人员要求他离场，他在现场与工作人员的一些言语还有肢体上的一些冲突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Can you please go? Can you please go?
Ma'am, are you?
Can you please go? Can you please go? You are i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This is the Conservative Party. Please go. Can you please go?
This is an assault.
Can you please go? If you hit me again, I will call the police. You are assaulting me.You hit me again, I'm
You have
the police.
No right.
You are,
we are no Democrats.
You are assaulting me.
I'm a German.
A reserved right.
No, you have no right. You have no right.
Can you please go, ma'am? Let me see your badge. I'm restraining you because you're injuring people.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我们再次说明，这是在这个事件他这个打了工作人员耳光之后再被请出场，所以现场有一些工作人员抓住他的手以防他在殴打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想先请教我们的吕秉权先生啊，我相信这段视频您也看到了，那么您也知道这个事情的始末。这位央视女记者她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采取的行为，这是一个在执行这个现场采访记者的一个行使她的正当权利的做法吗？吕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这是一个记者啊，应该非常明确自己的行为，究竟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示威者，或是代表政府的态度。我觉得如果那个记者啊不搞清楚自己的角色，在不是提问的时候去教自己的立场，还有就是当人家文明的去劝说你的时候，你还要打人的话呢，这样呢其实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这个已经是离开了这个人类的文明，也是呢这个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前也是做了14年记者，其实你去问问题或是表达一些立场的话，可以用一个非常文明的方法去提问，也不用这样的不礼貌的好像破口骂街的还有打人的方式，其实这个是有点那个技不其短了。
嗯哼，郑宇硕教授您的看法呢？
这个当然呢 是有关国家形象的问题。这位女士呢，她是央视的记者嘛，那既然是记者，她也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比方说她可以解释呢，这个中国政府的立场呢，中国政府呢因为呢香港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呢，然后再提出一个问题请教台上的讲者要回答，这是一个记者的基本的态度跟立场。当然呢，他也可以选择作为参与方啦，是一个听众啦，也提出他的观点啦，提出这个意见啦，这都是交流一个正常的会议呢，研讨会交流的一个正常的硬核的方式。但是无论如何呢，你总的规规矩矩安安静静的说话嘛，那不能打人呢。这个其实也关系到呢中国政府呢对香港的基本态度。那目前呢基本上呢为了打压香港的民主派呢，那任何香港民主运动民主组织的人呢，跟外国的政党啦、外国的外交官啦、外国的公民团体啦来往啦，他都认为你是勾结外国势力啊，就一定要大骂一顿，就用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的说法，你都是看见啦、跟外国势力勾结啦、反中论港啦，那完全呢违背一个文明社会两个国家两个社会正常交往的应有的应有的守则了，你可以说说。
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说明啊，那么美国之音在这个邀请这次节目的嘉宾的同时呢，我们也试图邀请了参与这场讨论会的一些香港民主人士，包括李柱铭先生，包括戴耀廷教授，不过呢都没有办法联系上他们。那么另外呢，这位遭到了央视女记者打耳光的现场工作人员 Enoch Liu， 我们也试图与他联系上，不过他没有答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 Enoch Liu 他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说他也知道有关香港的讨论经常的会招来中国方面充满敌意的关注，但是他说呢，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会议现场遭到一位中国央视记者的攻击。我接下来想请教曹雅雪女士，那么就像刚刚我们另外两位嘉宾所提的，那么记者的职责他可以通过提问，通过反问，那么来表达他的这些想法，或者是来寻求他要的这个采访的这些内容。但是央视这位女记者的做法，她或者她如果不赞同现场嘉宾的立场，她甚至可以选择离开现场，他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激烈的一个做法呢？曹雅雪女士，您的看法？那么据我了解，您所在的这个改变中国网站对这位孔玲玲记者啊，这位女士实际上也不陌生，过去你们也曾经做过有关于她的一些报道，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个，我想那个再补充两位前面两位教授的话哈，就是实际上中国的这些驻外记者，他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记者身份，他们写回来的报道也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立场，所以他们出去是带着这个党国的使命在执行一个宣传的任务，他们带回来的新闻也是在他们的框架里面向中国人讲述的外国新闻哈。所以呢他这样的行为，即使这样，我还是同意郑老师的话哈，就是说即使这样，即使他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也可以通过一个就说大家在一个公共场合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表达他的观点，也没有什么问题，过去也有很多的中国记者都是这样做在外面。那么像就是说孔玲玲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很给他们丢脸就是了。就是说在你作为一个一个专制政府下的这样的一个记者，本来实际上在国际舞台上就是一个非常可质疑的一种角色，那么你再大打出手骂人，那么那你起到的作用就完全的是一个反作用。2016年，对这个孔玲玲记者，我这两天在出差哈，所以我没有太 太多的那个去讲，但是我们我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故事想讲给美国之音的观众听，就是孔玲玲，我一看昨天一看到这个报道我就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我对这个人不陌生。2016年中国举行这个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叫刘慧珍的女士，她是房山县。那么那一年呢，有70多位民间的，在北京有70多位民间的这个叫独立候选人士出来参选。那么刘慧珍呢，就是其中一个。刘慧珍呢，她在房山，她是一个强拆的这个受害者。那么她2年前就2016年、2014年，她和这个政府打过行政官司，就是行政诉讼，就是诉讼政府非法强拆。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党国体制内，他没有什么法治，也不讲什么道理，所以呢，他败诉了，有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呢，孔玲玲就在2016年呢，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印象，就是 BBC 做了一个采访刘慧珍的这个片子，很短的片子，几分钟，就是到刘慧珍家里去找她。那么就被7、8个打手跟踪，到了他家敲开门以后，那么那些人就把门就把刘慧珍堵在里面，也把这个。
所以孔玲玲当时发文质疑了英国 BBC 的这篇报道，对不对？
对对对，他就在推特上说这个BBC 记者是制造假新闻，然后呢怎样说这个人是个罪犯，他曾经那个和中国政府，他曾经告有过诉讼，他在诉讼当中输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人民代表呢？所以就是说指责 BBC 就是制造这个新闻。那么刘慧珍他就听说了，有人跟他讲了，在推特上这样一场争论，他就上来，他就质问这个孔玲玲，他说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国家行使恶行，你作为记者你都做了什么？所以有这样一场争论，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
好，谢谢曹女士。那接下来我想再回到我们的吕秉权吕先生啊。那么很多人也看到了这个在英国所发生的情况，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来报道中国央视记者在英国打人的这起事件，那么看来一时半会他可能还不会消停。我想先请教吕先生，现在其实媒体间也有很多人在问，那么这位孔女士呢，她这位女记者，她是否有可能能够在中国也做类似的反应？如果她在采访时遇到与她立场不同的意见时，她是否也会做出类似的做法？那她可能的遭遇又是什么？那么再比方，今天如果是一个西方的媒体记者，在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采访时做出类似的举措，她又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吕先生，您的看法呢？
首先呢，这个孔女士呢，她是代表国家的立场，就是在做那个党的喉舌，而呢不是当人民的那个传话筒，为弱势的群体说话。所以呢，我非常质疑这个孔女士，如果呢在国内的时候，她会不会为人民说一声，去质疑党国做出的这些不好的做法。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有西方的记者在中国要提问，一些令中国官员见尴尬的事情，有没有这个可能呢？第一呢，就是中国呢那个提问的那个体制呢，基本上你说这个国新办啊，或是这个人大两会这些官员部级官员的那个提问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坐马的那个提问，就是预先呢。安排好谁可以问什么问题，而大部分呢，如果你问一些令他尴尬的问题呢，那些的人呢，总的就是把这个记者教训一番。例如我们香港的记者，或是呢加拿大的记者呢，也给中国的官员呢狠狠的那个教训过一顿，主要就是他们觉得你呢不懂得那个国家民族大义，就是说一些令他们尴尬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说这个孔女士会不会为人民去发声，问一些令政府尴尬的事情呢？我觉得由于她的那个位置啊，已经决定她的脑袋呢，她很可能不会这样做。还有就是像这些泼妇骂街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中国政府呢居然就是不分那个青红皂白，就是没搞清楚就是自己的错误的一些事实，盲目呢去称把它变成一个外交的那个好像抗议一样，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讲那个道理。
嗯哼，郑宇硕教授，确实我们现在要谈到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更让很多人不解的啊，是中国的官方，这是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发言人也在事件发生之后发布了这个声明，那么支持这位央视的记者，同时要求英方主办方要道歉。那么另外中国的央视也在星期一的晚上发出声明说呢，这个孔玲玲女士呢已经被这个在无指控的情况下获得了释放。他们在通报里面说，在驻英使馆的严正交涉和舆论压力下，英国警方在短时间内释放了孔玲玲，而且律师明确表示孔玲玲是无指控释放，她的行为是正常履职，会议的组织方举止失当。您怎么样看待中国官方还有官媒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呢，郑教授？
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呢，官方也好，官媒也好，在最近这几年呢，非常强调民族主义，非常强调民族主义，他的观点跟立场也可以呢，像你刚才所说的表达一样的。本来呢，我们就像吕教授刚才所说了，央视的记者呢，很多事实上呢，所谓官方派出的、官方控制的所谓公民团体呢，到外国开会交流，也都是宣示党的立场。这个其实呢，本来是不应该的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要是你是呢公公道道的、斯斯文文的、文明的，把党的立场说清楚，这也大概可以接受。但是总不能动手打人。那你现在看呢？那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发言呢，要求事实上也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保守党的年会。你要是呢有什么抗议呢，就跟这个保守党抗议吗？跟政府抗议没有什么用吗？那政府不能说你保守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政党组织的会，这个政党组织的会有什么错，那你大使馆就那批评他了要对他提出的诉求了，你不能要政府来压这个政党吗？第二当然就是警方的处理的方式了，警方的处理方式呢，我们估计呢，他都是因为是会场上的一些疏乱呢，当然呢，所就是这位央视记者做的不对，但是也不是很严重的暴力伤人的事件，所以很可能呢，就是到警局以后呢，就警告一下呢，就把他释放了。意思也就是说了，因为是比较小的事情，不准备呢进行实施的起诉。那这我相信呢，这是警察当局的立场，也不是呢《环球》时报呢这些媒体呢、官媒呢所说的那样。我们也通常也知道了。中国官方的反应呢，有些时候呢是利用了外围的官媒，像《环球时报》一样，《环球时报》通常都是骂得比较松的，所采取的立场言论也是比较激进的。然后呢，又是到像《人民日报》呢这样子官媒呢说的，通常严肃一点也反映呢这个立场是比较严峻一点的官方一点的。再到大使馆呢、外交部呢正式的发言呢，正式的一个通告了公文呢，那当然是非常官方了。你像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呢，的确呢是让人看到了。那中国的官媒、中国的外交机关，的确呢是不怎么文明了，的确是不讲究了一个交流的应该是遵守的规矩礼貌了。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看法。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媒体和记者全部都要听从党的指导，要坚定不移的爱党、爱国和意识形态，因此央视孔玲玲在外国不文明的撒野、咆哮和公然暴力打人，就是公开的向专制独裁集权中国领导人和共产党表达衷心的 最佳模式。另外，这位署名叫 Wilson Lee 的网友他说，这是丑陋的表演，党卫军当年也曾经在欧洲到处滋事，给国内公民制造德国人被欧洲各国歧视的错觉。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央视记者的言论自由就是我有侮辱、谩骂、打人的自由，但你没有，你不让我侮辱你、谩骂你、打你就是不自由，支持英国人驱离无理取闹的巨婴，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还有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在英国保守党举行的论坛上，央视记者打骂会议参与者，这种行为严重侵犯言论自由。在公共生活领域，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是观点的选择权在于大多数人，而不是中共的特派记者。如果该央视记者感觉英国人滥用言论自由，他可以独自离场，但不可以打骂他人，他不可以开创宪法先例。中共严重干预英国内政，侵害英国的主权。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有一种说法，最近中共当局之所以对瑞典和英国的闹警和闹会事件高调报道，是为了在国内掀起全面的仇外情绪，从而为接下来的全面闭关锁国做准备。毕竟习主席要搞的自力更生，需要制造更多敌人，更多的仇恨。同样的观点也被这位署名叫 Speeda 的这位网友，他也同样，他说，一连几单在不同地方所谓民间冲突，不是来得太急太多了点吗？是偶发还是背后有指挥？是想搅乱风谱部署，还是要将国民情绪推到高点来排外？针对这一点，我想请曹雅璇女士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这个至于说这是不是安排的，特意安排的，我还真是说不太准。
那您觉得这个中共外交部把这个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同时把事件上升到外交的层次，您怎么解读他们这样的做法？
那这个呢，对，这个和瑞典事件是一脉相承哈，是中国政府呢，它在国际上呢，实际上包括在联合国啊，在其他地方，它这样的强词夺理呢，它有一个它不是像有一点我不同意吕教授说的哈，它不是没搞清楚，而是说它呢是在全方位的在国际社会上，它不愿意接受文明社会的这个规则，它也不太了解自由社会是怎么运作。你比方说像郑教授说的，这个明明是这个保守党的一个年会，但是他去要求中国英国政府去道歉。那么你比方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委员会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但是中国政府多年里使用这个外交手段、经济手段去这个打压挪威政府，就是说他既不理解自由社会如何运作，同时也强烈的不愿意接受文明社会的规则。那现在实际上中国开放改革开放几十年和国际社会文明社会的最根本的冲突就在这里，就是说他不愿意接受这个文明社会、国际社会、自由社会运作的这个不管在贸易上、政治上、经济上运作的规则，这才是这个文明冲突的最根本的地方。
好的，
前面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孔玲玲她吵架的时候，我昨天看这个片子，我第一点就想到这儿，她一直喊UK 是民主国家，UK 是民主国家，意思就是说你民主国家的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她实际上透露了一个很根本的信息，就是说在民主国家是有我是有更大自由的，如果在我自己的国家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但是呢中国人，中国特别是不是有一些一部分中国公民，还有特别是党国的代表者，比方说这些记者啊、外交官，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知道民主国家的这个宽容和对制度的遵守，对法律的对法治的遵守，他们利用这个来他们来 abuse 这种东西，来滥用这种东西。那么孔玲玲所谓的对言论自由的这种 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我在你一个民主国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这显然也是一种，就是一种不讲理、强词夺理的表现。
好，谢谢曹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郑宇硕郑教授，请您简单的谈一谈，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些网友认为说，中国外交部、中国官方的这几次事件的一些反应，也让人不免在联想，为何要有这样的一个让人不解的一个反应？那么在力挺记者或者力挺这个瑞典的这个家庭的同时，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想要这个激发或挑起民间的仇外情绪？郑教授，能不能请您一分钟左右时间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猜是有这样子的情况，主要就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了外国很多的杯葛了的行动，在这个贸易战呢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国际环境，所以呢挑动一些仇外的情绪呢是相当自然的。而且这个 Benedict Rogers 呢，就是这个保守党这个会的一个的主持人呢，
对，
他事实上呢对香港是相当同情的呀，因为跟香港说了一些话，所以呢他前几个月了到香港来的时候呢是不让他进京的，不让他进香港来的，所以我相信呢这些央视记者呢也有一点呢是针对他的。
嗯哼，那么吕炳泉先生您的看法呢？同样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就是以前中国呢，就是加入 WTO 的时候呢，这是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要去就是慢慢的哈、明白跟学习人家的那个方式、游戏规则、文明的规则。但是现在呢，中国所谓就是强起来要亮剑了，就是不怕去碰硬了，要世界来跟中国接轨。这个就是转变了那个态度，以前是中国要去跟世界接轨，现在是中国要厉害了我的国，要世界来跟随中国的规矩，所以他们呢就非常的有时候有一些强和呢非常嚣张，觉得就是我全是对的，你是不对，还有就是我现在有国力来跟你去理论了，所以这次中国政府去挺呢，明示是错呢，也是非常硬的来挺。
嗯哼，那么曹女士，我刚刚看到您在听到这个两位嘉宾的这个答复的时候，您也有一些想法。那么我也想顺便请教您的看法，继续针对这个话题。而且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这个孔玲玲女士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之后，在中国，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民众啊，发表他们认为这个孔玲玲是英雄，那么孔玲玲的做法值得是这个正能量，那么是这个中国的光荣，是一位爱国人士。您对于中国民间仍然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您的感触是什么呢？
对，我想这个最类似，可能是因为和我接触的人有关，我看到的反应就是一片嘲笑，他们叫她女战狼，然后呢是给中国人丢脸。实际上很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的或者讲理的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包括瑞典那三个一家人在瑞典撒泼打赖，还有孔玲玲这样的，还有国家层面的一些行为，是感到非常非常丢脸的。他们觉得就是说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同样蒙上了羞辱，因为自己来外国旅游的时候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不同意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的，你是一个文明讲法讲理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感觉到自己蒙羞。至于你说的那样一类人，那样的中国人也是大有人在，大有人在。一方面就是他们多年这个灌输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洗脑的结果，另一部分很可能就是党国的给党国工作的这个五毛，所以呢每次当然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最主要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什么样的言论代表民意呢？非常难说。
嗯哼，
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到2008到2011年之间的那样那时候的微博和 网络。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时候的这个防火墙的这种言论控制还没有从这个硬件上技术上还没有建立到那么严密的像现在那么严密。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回顾那个时候的言论的话，中国民众当中可以说向往民主、向往自由、向往法治的舆论应该是占主导的，而不是像现在看到的这样是被受到打压，是这种爱国仇外情绪占主导。所以我的要点是说，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在国家控制一切言论管道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听到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舆论和立场。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的观众朋友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 JW 的网友他说，去瑞典耍懒，到英国撒泼，巨婴和泼妇有利害国政府撑腰，一些中国人受中共宣传影响以大自居，不可一世。回顾不远的历史，不少国人崇洋媚外，无限自卑，从自卑到自傲，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都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堕落。瑞典的碰瓷和记者在英国吼叫撒泼，说明了当事人素质低下，职业道德匮乏，政府不但不以为耻，还强词夺理为其庇护，可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传统的礼仪之乡何时成了无赖之邦。另外这位署名橘平的网友说，对那些认为孔玲玲做得对的人，我想说，孔玲玲敢在国内把她在英国执政党年会的言行在北京复制一遍吗？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清风的网友，他说，大家看看这类不文明撒泼的中国人，只敢在瑞典、日本、英国这些文明国家发疯，可是您可曾听说他们共产党的奴才在朝鲜、俄罗斯、越南发疯呢？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HSJS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言论自由是公共空间言论自由，比如他在公共场合骂，或者开个发布会去批判，没人管得了他，但是在人家会场就要遵守别人的规则，他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清。而这位署名叫白眼革命的网友他说，一家巨婴刚在瑞典酒店撒泼，又来了一泼妇大闹英国民主论坛，中国人实在丢不起这脸，这央视记者不仅没有专业素养，甚至还比不上一般大陆人的素质。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要引述一下，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一位资深编辑，他叫巴莫。过去呢，他曾经在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担任英文版的编辑。那么他在看到了这位央视记者在英国的这起打人事件之后呢，他也在这个外交政策的杂志上面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孔玲玲的行为呢，如果是在一般的电视台，很有可能早就丢了饭碗被开除了。那么他说，孔玲玲的做法这和中共官媒的背景是有关的，中共官媒的特色呢，就是造就用呐喊式的民族主义来打响自己的名号。那么他还这么说，他说孔玲玲的行为恐怕不是爱国心的一时高涨，而是一场刻意安排的表演，目的是为自己更好的前途铺路，但是这种做法恰巧会阻碍了中国央视和环球电视网想要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宣传机构的意图。那么针对这一点，我就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吕炳全先生，您怎么样看待这位巴莫编辑他的看法？这样的一种事件如果越来越多，不管是对中国官方也好，对中国官媒也好，对中国整个大外宣的努力，到底是好是坏呢？
那肯定是坏的。中国这几年呢、花很多钱去搞大外宣，请了顶级的那个国际公关的公司去搞形象呢，拍宣传片呢，也把这个国家队啊，像这个中央台那个新华网，还有这不同的官媒啊，走出去，就是在外面。希望建立很多不同的站点，有时候呢也把当地啊的一些著名的主持人、主播等等呢去请回来，然后搞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些台，其实就是共产党的那个台，外面只不过是包装的比较好看而已。但是呢，很多观众去看这些台的时候呢，久而久之就发觉那里面讲的那些内容都是哪一套党八股的，慢慢的这些宣传都不凑效。再加上这一次还有这一种啊 的态度的话呢，大家对于这种共产党的那个外宣呢，就更加瞧不起。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个中央台还有新华社这些记者，觉得他们就是这个国家机关，要求他们呢不以这个说所谓的新闻媒体，要以那个国家的那个身份去注册这些。对，代理人，其实呢，这是觉得他们这些高警你是在搞什么？是搞一个真的做新闻，还是搞宣传的东西？然后呢，这种事情发生过后呢，大家对于这个本来已经不太好，不太信得过，只有外面包装的这种的党国的那个宣传的媒体呢，就是越来越觉得呢，完全是接受不了的。
嗯哼。郑宇硕教授，您的看法呢？请您用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
是，我觉得呢，你就这样子的表演呢，就把以前的努力了白费了。我们记得呢，两三年前，中国呢，习近平呢，李克强也访问英国。那习近平在访问英国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在英国投资，那在建立一个所谓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呢，进一个很辉煌的时期。比这个更早一点呢，就是当时的驻英大使傅莹女士呢，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她也懂得了怎么样在英国呢最重要的报章上写文章，展示中国政府的立场，也起码呢给人家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你现在这个事件又出来了，以前的努力了都白费了。那刚才李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呢，我相信很多外国人还没有知道了，早前呢，习近平访问央视的时候，央视欢迎习近平的时候，打出一个标语，就是央视姓党，绝对钟情，请你检阅。要是外国的普通的人呢，看到这种情况了，他们一定不会把央视了作为一个媒体，作为国际媒体的看待，一定呢是把它就是一个党的机关看待。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党的机关了。那这样子，你又怎么搞大外宣呢？那国内的媒体怎么样能打出去？国内的媒体怎么能在外国了说好中国的故事啦，给中国建立好的形象？那现在呢，的确呢，就是中国领导层遇到比较大的困难，遇到大的压力，在一个不利的国际环境里头了，就更加呢丧失理智了，所作所为呢更加不理性了。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节目只剩一点时间，我想利用这些时间把我们在网站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的看法和留言在这边说明。有一位这位署名叫赵颖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呢略有不同。他说，中共的说法是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了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英国不论谁都不可以再提香港事务，不然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孔女士只是站在官方的立场表示愤怒和抗议，不过抗议的方式是太拙劣。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灯火西石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借着有后台撑腰来打压香港民主权利。政府的做法也跟先前瑞典事件一样，要求对方道歉，在国际上把国内蛮横的那一套拿出来用是完全行不通的。这样再以中共为首而形象在国际上几乎崩溃的共产主义又添上了不光彩的一笔。所以话又说回来，怎么没见到王毅敢在联会上打断川普总统的讲话呢？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夜空孤帆的这位网友，他说撒泼打滚倒成了国家鼓励的对象，结合江泽民怒斥张宝华，芮成钢擅自代表亚洲，王毅怒斥记者不了解中国，假外媒红衣女记者被白眼，山东政府拘禁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等一系列事件，一个连小礼都没有的国度还恬不知耻的动不动就大义，有什么资格说日本有小礼而无大义呢？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立涛湖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治下行事规则远离文明世界，指鹿为马成为常态，不管他们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取悦党，以后这种让海外人们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会越来越多，战狼式外交就是习主席的外交思想。我想最后30秒时间交给我们的曹雅学女士，您是否也同意类似这种让人不解的事件会越来越多？那么 西方国家是不是应该也学习美国，对于这些中国的官媒采取一些行动呢？30秒时间。
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幸灾乐祸。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类似瑞典这样的事件和孔玲玲事件，其实多发生一点，它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它这样，它以一种非常快速、直观的方式，让世界看到这个政府的面目。这个是如果你通过言辞写文章去写的话，会比较慢。那么西方国家、西方政府、民主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现在正在慢慢的开始看到这个问题，
好的，
是在形成某种联合。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嘉宾，曹雅学女士、郑宇硕教授，还有吕秉权先生，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将和您继续探讨南中国海的短兵相接，美中博弈有没有失控风险，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